刚刚这个第五页的中间呢，就是讲，就是我们这个贪欲升起的因啊。这里讲了又以中间的地方，又以利能故贪欲生，如服药等，又得静妙随意无欲啊，这贪欲生。就是这里有的时候是因为对象的东西，就刚刚讲了这些很好的、很好的花啊、池园、园林啊等等等。大有时候大自然非常好，非常殊胜啊，美妙的大自然，甚至我们听到鸟叫的声音啊，各式各样花，花开得很茂盛啊，等等，这都一样，都可以引起我们的贪欲。那有一点比较特别，这里讲说服药等，有时候是有些东西影响，是这样的，这也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再来呢，又以业因缘故贪欲生，如清净施者，则能好喜，静妙无欲；罪人则好不净。这一点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常常布施吧，布施本来是件功德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对于这些东西本身，就有布施的功德的人，他将来得果报啊，当然会感受到很多好的东西、好的环境、好的事情，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他是没有断烦恼，他仍然有贪欲，那么他享受这些好的东西的时候，就很自然会有贪欲的，是这样的。那倒过来讲，那个这里讲罪人则好不净啊，就是对于不好的这些其实不清净的东西，倒过来他们是喜欢那些东西的。这有点点像这个讲罪人，但是其实有点像动物。有的动物他们很喜欢某一些我们觉得很肮脏的东西，这样，这个是他们业力的影响，是这样。那大致上是这样。那么这一页的接下来这个最后面这些呢，越来越深啊。接下来又以随类过贪欲生，如人欲人。那么这一点是就同类来讲，我们才会有贪欲。当然也有有一些很少数的例外，是这样子的。我看有的人对自己养的宠物也很贪着，对，但是这个是少数的。再来，又生着假名，则贪欲生。世人于内啊，生侍夫相；外呢，生女相及衣服、怨亲等相。是这样。这个，比方说以我们对自己来讲啊，我们对自己呢，就觉得这个是我，这是一个实在存在的、真实等等的这一种生命体。那么对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执着。如果没有这种执着啊，那是没有贪欲。所以这个贪欲其实还是来自于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就是这讲的生着假名。再来，又未得空心啊，就是还没有证得空心。那么这样的一般凡夫众生的心啊，内见众生，外见色等，则贪欲生。这意思还是一样的。又若贪死未尽，那么爱缘现前啊，于中就生邪意念，不是等因缘则贪欲生。这样，那总而言之，贪欲的这个部分呢，贪的这个烦恼呢，我们已经太习以为常了。那总之，如果这样的习以为常的烦恼还没有把它根源断除的话，只要有让我们贪爱的因缘现前，只要我们当时内心没有掌握，就产生了这个邪意念，那当然这个就是你不可免的就会有贪欲，不管那个贪欲是身口意哪一种，它就是有的，一样的。当然这里面身口意来讲，这个一定是要先有这个身口意的意。那有了这个念，有了这个邪意念，这一种心理上的呢，不一定发生行动，但是要是发生行动啊，一定他之前有这样的心理上的。那以上就很简单 归类了这么多的可能的影响我们产生贪欲的原因，就是有深的，有很深的原因，也有比较浅的原因。我们看第六页是贪欲的过患。问曰：贪欲有何过？故呢，欲断。到底贪欲有什么过患呢？使得我们说我们修行呢，需要断除贪欲。就算我们没有能力断，至少要降服它，调服它，或者对治它。这样回答答曰：贪欲啊，实苦，凡夫颠倒，妄生乐想，智者见苦，见苦则断，是这样的。就从彻底的真相跟他的本性来看的话呢，贪欲这件事情，所贪的东西，还有贪这个行为，能贪的这个人，这三件事情来讲，其实都是苦，并没有真正的乐。可是呢，凡夫颠倒啊，虚妄的产生颠倒的乐的这种感觉，这种想，那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其实看见的就是苦，那么彻底见到苦了，他就可以断，是这样的。又受欲无厌，如饮这个咸水，随增其渴，以增渴故，何得有乐？这个比喻很好。其实不只是贪欲，所有烦恼都一样。我们从唯识学的那个理解去看，就更明白。你每做一次啊，你又增加了你的种子，你又熏习了更深的这个习气，回到你的阿赖耶识。他以后又碰到眼，他再发动的力量又更强，等于滚雪球一样。所以不要以为说一次又一次好像小小的没什么了不起，每一次你都增加了他的惯性力量，将来要把它停下来，要断除它，就更困难，就是这个意思。那他用这个比喻，就喝咸的那个像海水一样，是其实是越喝越渴。可是众生不觉得，众生觉得刚刚喝的时候好像有点止渴，可是呢，接下去就是感到这个嘴巴更是咸，更是渴。其实贪欲就是这样情形。所以呢，它本身是苦，所以实际上是苦上加苦，并没有真正的乐。又受欲故，诸恶病疾，以刀杖等，皆由贪故。那么这个贪欲啊，如果发动了身口意，而且很严重，以我们世间来讲，超越了法律或社会的规范，那就等于叫做犯罪。犯罪的话，当然就有这些可能的这些法律的责罚。如果没有法律的责罚，就算自己也会觉得不安的。所以说又受欲故啊，就是受欲，就是在有欲的行为啊这方面等等，那么就是各种恶会急，就是生气，会跟它有关联的。那严重的就是这里讲刀杖，这里就是讲刚刚讲的一种处罚。这些处罚啊，不管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举个例子来讲，那种有的社会里面不是有这一种叫做什么帮派什么这些东西，那他们的互相的这一种那当然是不合理的。那法律的姑且称为合理的，那总之都是会有这一种担忧会受到这样的伤害。又经说贪最轻而难舍于嗔恚，故名为轻罪，其实是重。这个相对而说的，就是说如果要把贪欲的罪跟嗔恚相比的话，那有时候我们要说贪罪是比较轻，因为那个嗔恚的破坏力是直接的，不管是对自己跟对他人或对周遭，它是直接的。举个例子来讲嘛，如果有人因为那个嗔恚 就是不高兴，那他做的动，他做的行为几乎是不理智的，完全可以失去理智，那造的这个后果呢，有的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他是以就这点说，贪的罪轻一点，因为贪的罪有时候是不那么直接，比较间接或者程度比较轻，但是实际上还是重的，还是重的，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又贪为后生因缘，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爱因缘啊，然后呢取，来自大苦聚，这个很简单，这是讲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啊。我们的轮回的最根本的根源是无明，可是它直接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爱取用，直接的动力是爱取用，我们一生一生的很直接的影响我们，这就是爱取用，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后生的因缘，如说爱因缘然后取，乃至大火。那有了爱取有呢，下面就是什么呢？生老病死，就是这种苦就是不可免，生老病死的苦就是不可免的。又说苦呢，因是爱，苦的因就是爱。有时我们不感觉，可是你看历史上或者是演电影的故事，那个故事里面情节或者男女主角或者各式各样，甚至有的时候是一国跟一国打仗，为了要争取这个所爱的人或所爱的东西，点所结下来的那一种仇恨，有的时候还一次又一次的累积下去，等等等等。所以说苦的因是爱，又说比丘因生思维，所有诸佛等等，当知皆以身为因缘，是这样的，身因与爱。这个有一点点像老子道经讲的，我所以有大患，皆因为无有身也。我们这个身呢，可以讲身体的身，也可以讲就是获得生命的身，也都可以的。总之，确实就是来自于这些的。又说团食中有喜有贪等等，我想这个他的贪欲的过患呢，我们看比较明显的地方。那中间的地方对于我们的贪欲啊，有个又有一行说，又此贪欲啊，常吃中行，如经中说，譬如狗，这个可能是不是念咬还是什么的，狗咬或狗齿血涂枯骨，蛋唾什么，何故想味为美？死者亦有，以于无味的欲中邪导利故，未为受味。这个比喻也很好，我们看那个狗也是一样，我们看那个狗它去吃的东西，我们都一点都不会想吃的，可是对它来讲这个是很美的美味，像那个枯的骨头一样等这些东西，这些比喻我们都去观察，都去体会。那么拿动物做例子，其实人也是一样，是这样子。接下来又如断肉等七种譬喻，有人或于去来世中而生贪欲，故知常吃中行。点，这里讲说有的人呢，都是对于过去未来的事情而产生贪欲。点，好，我看看后面这个，又倒数第三行，又爱欲者，为乐因故，备受诸苦。为求食苦，守护食苦，用食亦苦。现在我们可能不感觉，古时候感觉应该比较强。古时候为了要获得一点点利益吧，不管是士农工商，都是很辛苦，是这样的。那他们去获得的这个过程中，比方说以前的读书人，十年寒窗什么的等等，都不容易，要能不能考得上也不一定。所以都是很辛苦，那么就算获得了还要守护它。那这个财物以前来讲呢，因为法律的问题或者是治安的问题，常常也会被人家偷或者盗或者抢，所以守护的时候也是很辛苦。 真正享用的时候呢，到底有多少乐，其实就一点点，用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苦。我在想，我们以前的人，比方说要煮一餐饭，以前的人要煮一餐饭很麻烦。以前的那个我们还看得到，就是那个乡下看得到那个很大的灶，这个灶上面很大的锅啊，下面要很多的这些什么柴火啊去烧啊，烧的时候呢烟很浓啊，等等等。那好不容易煮成一顿饭，也吃了没多久就吃掉了，是这样。那现在可能感觉稍稍不同，可是类似的。那么他这里用的比喻，如驾强、商贾、蒸发、市井等，等等等等。几乎很多文明都是有这些事情，就是刚讲市容工商。从商人的角度讲也是一样，也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有一些以前的高中大学同学，他们当然很多人在社会上很有成就，但是我常常在想，我们从小念书到了高中到了大学，好不容易一切都很顺利，后来就进入社会，结果我们一辈子到底是做什么呢？我们一辈子所谓的有成就到底是做了什么呢？然后我们这一辈子几十年好不容易很宝贵的光阴几十年就过去了。我开玩笑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开高中同学会，我们三十年没有见的这些高中同学，然后我就看看他们三十年了到底大家做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可见呢，在社会上社会上的成就固然是一种成就，可是我们也同时把很宝贵的时间生命都放在那上头。好，就这样子。再看下一页，第七页哈，又欢爱会少，别离苦多，不知欲为多过。那当然，这是对我们有亲爱的人呐、或者一些机会啊。实际上，在一起的时间还是少，分离开的多，事情多。所以还是有苦的多。又如佛说呢，爱欲有五种患：一、味少过多；二、诸结炽盛；三、自食无厌；四、盛所呵气；五、无恶不照。这个也是我们看它的程度越来越厉害。爱欲的本身就刚讲，其实它的滋味是很少的，它可能带来过患很多。还有呢，在这过程中有各式各样相关联的烦恼，也很活动。再来呢，自食无厌，这一起很不容易获得的生命，人生很难得，结果呢，时间上都放在那上头。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啊，也有的人会警觉，也有人会很后悔，但是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佛教讲说呢，这每一次的生死当中呢，其实那一些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连我们最喜爱的身体，等到了死的时候，特别是年纪大了，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可爱，甚至觉得它很麻烦，是这样的。那等到死的时候呢，就想一想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带走的，再多的金银财宝，再多的什么都带不走，我们来的时候也没带来什么东西，走的时候也什么都带不走，那连这个身体都带不走，是这样的。所以佛教常讲，真的是唯有业随身，我们能带的就是业。什么是业？就是你这一生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存在阿赖耶识里面，不管是名言种子或者是业力种子啊，不管是等流果，不管是一手果，等等等等，阿赖耶识啊，通通都替我们保留了，就等将来碰到因缘，它又一次的形成它的现行跟果报，是这样。所以以佛法的修行来讲呢，这一生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浅的来讲就是断恶修善，深一点来讲就是多学文思修， 赶紧的把这个文思修正知正念赶紧的把它具足，那同时也是断恶修善。那么因此呢，就甚至连死亡什么时候来都不怕，因为你所造的事情对于来生来讲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死亡只是说你再换一个生命，再换个生命体，甚至再换个身体，然后这样的心，就是断恶修善的心，还有这个文思修这些心呢，这个心呢当然很坚固不动摇，来生还继续。这样的话你就是有一个把握，你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啊，不但不是苦，而且是越来越接近解脱，越来越接近你对生命有自主权有掌握。到了最后你是断除了烦恼，生死自在，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那生死对你不是困扰。所以对修行人来讲呢，如果真正了解了而且真正这样做之后呢，变成随时随地对他来讲是有利益的，是有功德的，不是这个苦恼了，也不是造恶业的。这个差别呢，我常常在想，这个差别真的是叫什么，这叫什么毫厘之差，是不是？但是呢真正的差别就是差之毫厘，那个失之千里，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世间的人没有学佛或者不懂得佛法或者没有按照这样的做，很可惜。可是你也不能强求人家都要来学，那学了之后就明白了，原来生命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么 生死要受生死的束缚，要受生死的苦，还是要在生死当中去解脱跟获得真正的不变化不会变化的没有贪着性的乐，就差别就这么大，是这样。同样是一分一秒，同样是一辈子，可是实际上这个差别可以有这么大。好，又此贪欲啊，常令众生顺生死流，远离泥环，就是这个意思。说贪欲的过患，缩小是小，缩大是大，可以是很大，可以大到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不想根本不想脱离轮回，不想摆脱这些我们喜欢的。那如果连那个很粗糙的，比方说身外之物，如果连这些东西都放不下，都还贪着，那你想说要离开生死轮回，那是不可能。这样，就这里讲贪欲啊，常常令众生继续的在生死当中，顺着生死的流，就像河流一样，顺着河流一直去往前面跑，同时也就远离了涅槃。所以呢，有如是等无量过患，所以当知欲为多过，又诸烦恼生啊，皆因于贪，故如贪生，故呢起诸烦恼。在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当中呢，刚刚讲贪是很直接的，那其实嗔是怎么来的？嗔就是因为我们贪不能够得到满足，就是跟我们有抵触，所以我们才会有吃，不才会有撑，才会有这个就是那个比方说烦那个恼怒或者是不高兴。如果我们不觉得跟我们有抵触啊，就不会有的。那有抵触是因为我们有贪爱，就是我们想要什么结果呢并不能达到，或者我们有不喜欢的。举个例子来讲，我很不喜欢我前面开的这个车，在开这车的时候，前面那个车子乱开，我很不喜欢这个事情。因为在美国我们都很守规矩，就该要打灯啊，该要换线。可是台湾人就是没有这个习惯，他想怎么开就怎么开。那一样的，你看到这个情况，你会不会不高兴？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那个执着，当然这个不是为了自己的执着，总是觉得这样不安全，等等，是这样的，类似的， 它的来由就是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烦恼呢，它的活动都有这些相关联的来由。那这中间有个地方讲啊，如又经中说，贪爱为系，如黑白牛，自不相系，但以绳系。这个绳子就是贪爱。黑白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造的恶业或者善业。这个恶业善业固然是业啊，但是里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就是这个贪爱，这个绳子把我们绑起来的。如是呢，眼不系色，色不系眼。我们的眼根跟外境这个色境呢，本身是没有什么好令我们生死轮回业报，但是呢，贪欲呀、于中系。当我们眼睛去看东西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当中主要如果有贪欲，这个贪欲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任运的，从成为世人看就知道，这种贪欲啊已经是任运的，已经是具身的烦恼，我们可能都没感觉，可是就是在里面有，所以就令我们就是把我们绑在生死当中。这样若缘是系，则无得解脱。又经中说，众生为无明所盖，爱结所系，往来生死无有本迹。这句话如果能常常去思考它，记起来是很好的。我们都是被无明所盖起来，这个无明就像黑暗一样把我们盖起来，看不到真相，看不到光明，同时还有爱的这个绳子把我们绑得死死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生死当中来来回回的，不晓得多少次，这个以前不晓得多少次的。如果我们没有断除烦恼，没有破除这些，以后的生死又不知道多少次，这个是没有结，没有起头，无始，也没有结尾的。只要还有这些动力在，这个烦恼不轮回不是谁替我们造一个轮回，是我们自己造的。每一个众生，每一个有情众生，自己为自己造，当然还有共同造的一个环境，是这样的。那共同造的这个呢还好，你可以摆脱，可是自己造的那没有办法摆脱，因为是自己造的。好，又经说，贪断故色断，乃至事断，一样。如果贪欲能断了，这个色受想行识，乃至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等等，这些呢，对这一些的贪着都可以断。此贪以无常等观故断，断此贪欲，则心得解脱。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看，又贪欲如贼，而众生不见其恶。又贪欲呀、常于软美门中行，故名生恶。点，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最后一行比较特别，就是又众生以饮食、淫欲等贪欲呀、复行，则能受生。若贪禅定，则生上界。这一句话呢，这一句是讲什么？就是这个叫断食，饮食就是断食。食有四种啊，最粗糙的、最明显的是断食。我们一般众生就刚讲，我们需要饮食。那实际上倒过来，就因为有饮食，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到最后呢，我们也还需要，我们再一次的生命呢，我们也会习惯于。虽然这个是欲界众生的，我们会习惯于有这个。我们下次再来投身为人的时候，我们觉得饮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是这样。那还有这个淫欲也是这样，我们也觉得是天经地义。那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久远以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是这样的。我们台湾有的地方有一种训练，就是断食这种训练。那么经过这种训练的过程呢，就明白了，原来饮食也是习惯。比方说晚上吃不吃，这也是习惯。一旦习惯了晚上不吃，就觉得这晚上吃是蛮奇怪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一样，如果习惯了断食，了解了断食的好处，对饮食也不会那么贪着，是这样的。 啊，但是下面这个更重要，如果贪禅定则生上进，就有了修行禅定成功啊。那如果明白禅定也不过是一个过程，不贪着它的话，那不一定会来生投身到色界或无色界。可是如果对禅定的乐有贪着，很喜欢禅定的乐，而且他也没有退失禅定，那将来多半就要升到色界跟无色界。那个是对于佛法以外的修行人，他们以为那个是很了不起。以佛法来讲，我们并不喜欢升到色界天，更不能升到无色界天。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升到色界天，特别是无色界天，那更糟糕，因为那寿命很长，寿命很长，而且在那当中没有修行，不像人，人还能修行，能够有文思修。你到了色界天，谁跟你讲佛法？也没有这个技术，你只能靠你记得多少佛法，还能回忆起多少，是这样的。很少数的例外，很少数的例外，佛菩萨回到天界，为天界的众生讲法，但是那个是少数例外。或者你是升到弥勒内院，去跟弥勒菩萨在一起，不然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佛法可以听。所以那这个是修禅定的人的一个危险。另外一种危险是什么呢？这不是禅定，是修很多福报的人，修很多福报的人，还有做很多善事的人，也有这个危险。他来生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欲界天，欲界里面有 六个天，他很可能升到欲界天。一样，你升到欲界天也没有人跟你说过吧，是这样。欲界天有个小小好处，他可以来到人间。欲界天他愿意的话可以来人间，来人间，人间里面有佛法，那他们可以听得到。欲界天跟人比较接近，他来到人间呢，像有过古时候都有这个例子，古时候的法师在说法的现场，有一些天界的人来，连那个什么，不只是天界，就是有些众生界也可以。六祖坛经，六祖慧能有一次就有一个狐狸啊，你们应该知道这故事。这五百世做狐狸，他是有功夫的，有修行功夫的，所以那个变成人来见那个六祖慧能，是这样的。那还好他们离人没有太远，可以在人间听闻佛法。好，那就这么简单的说明。第八页还是在讲贪欲的过患，一直到第九页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也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就大家自己看。重要的记得，贪欲这种烦恼的活动啊，和解脱是真的是背道而驰。简单讲，有贪欲重的人啊，很难去修行，根本很难修禅定，根本很难要想要得解脱。贪欲这个烦恼，这条绳子啊，比其他的烦恼对我们的束缚是可以说是最大，是这样的。所以常常世界上也常常有人说什么富贵修道难，是这样。因为人世间社会上的这些你们大家自己看这一页，第八页很重要，讲得更清楚。像中间有个地方啊，中间有个地方说贪欲啊，又此贪欲啊危害善法，所以者何？生贪着者，则不顾戒及种性教法威仪明文，而且呢不受教化，也不见衰患，也不观罪福，如狂如醉，不知好丑，亦如盲人不见佛等等。所以这个贪欲的过患真的是很厉害。好，那我们要看下一页，第九页。现在要来看贪欲要怎么去断它呢？贪欲的过患呢，在第九页还是有继续说。第九页最后这一段，这是经典上讲了很多比喻啊。比方说这个比喻，这样的贪欲，比喻为毒，能够 伤害我们的慧命，然后呢在心里头就有苦，比喻为刺，能断善根故名为刀，能烧身心故说为火，能生诸苦故名为怨，从心中生故名内劫内贼，以难拔故故名为生根，能污名闻故名为淤泥，障善道故名曰妨害，内疼恼故名见怒心，起诸恶故名不善根，住生死海故名为何，劫道善财故名为贼，点。所以呢我们应该明白贪欲也必须要断，不断的话我们都在他的掌握影响之下。好，那接下来第125品呢，是断贪品。这一品其实只有一页而已。问曰：贪欲有如是过，当云何断？答曰：以不净观等遮，然后呢无常观等断。这句话很重要，也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关键性的，是修行也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了解。先用不净观来降服贪的烦恼。下面不晓得没有做这种比喻啊，这种比喻可能是在止观的地方有比喻。不净观在俱舍论啊，是把它看作是修禅定，所以它能降服这些烦恼，让这个烦恼呢暂时不活动。但是你真要断，不净观呢，我们从斯坦波罗蜜看，它一直通到后面的话呢，它是可以断的，可是一般没有讲到它断到一直延续到比较深刻的那一种不净观，是讲比较浅的不净观。比方说酒想这种比较浅的不净观，修成的话呢不能断烦恼，不能断贪欲的烦恼。贪欲的烦恼要断，不是直接去断它本身，一样是断它的根，贪欲的根是什么呢？也仍然是那个从唯识学说，它的根还是分别我执跟这个俱生我执，它的根并不是贪欲本身，并不是根，贪欲是根本烦恼，四个根本烦恼之一，可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根，还是在无明，就是那个痴，我痴，就是我常讲的没有认清真相这样子。但是呢，那我们对它要克服它，要断除它，要有善巧方便，这个也是分不同的人了。有的人他直接修空，修无常，修无我，修这个四圣谛，如果他修成功当然就没有这些问题。但有的人不能修，没有办法修这么深的，修也没有效果，那就要用比较浅的、容易的、直接的。不净观就是这样情形，就是这样情形的。所以呢，以不净观来降服贪欲，然后还要再加上进一步，再加上无常观等。无常观本身也还不够，还要有无我观，还有这个空无我，就是我们的苦圣谛底下有四个苦，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这样子，它的力量才够，因为它的深度，还有它的普遍度。要断烦恼，你的所缘境，你的智慧，必须是，就是这个叫做普遍性的，就是遍一切。比方说无常，这是遍于一切有为法；苦是遍于一切什么东西？无常是遍于一切生灭的这个苦是遍于一切有漏，一切有漏都是苦，所以苦是遍于一切有漏，无常遍一切有为生灭造作的。但是更大的一个普遍是什么呢？遍于有为无为，遍于有漏无漏，就是这个无我，也就是空，这是遍于有漏无漏，遍于有为无为。那么它那个遍的范围更最大的，越大的就是它断烦恼的力量越彻底，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讲苦空，有苦了无从无常，然后是空，然后无我，这空跟无我是最彻底的，因为它就是刚刚讲彻底的断除我执，分别我执，还有俱生我执。那断除我执，这就是这个就是解脱，就是解脱生死，解脱的轮回。但是要成佛的话，还得加上断除法执、分别法执跟俱生法执，是这样的。好，我们看这里怎么讲。问曰：有人觉无常故，更增贪欲，此是云何？他有一种人奇怪了，他觉得无常，可是他反而贪欲还更增加，为什么这样子？回答答曰：若人能知一切无常，则无贪欲啊。我想他说的那种无常是一般性的，比方说我们觉得生命很短暂，有人觉得生命短暂，结果呢？结果是什么？他要赶紧去享受生命。但是那种无常是错，不是真正最深刻的、最彻底的无常的智慧，那个是很浅的无常，是这样子。那所以说，这里说如经中说呢，善修无常想故，则能破坏一切欲、一切欲贪，还有色无色贪，还有一切的细调骄慢无明，是这样的。又若人能见世间皆苦，然后呢，苦的因缘就是贪，所以呢，此贪则断。点点点点。又若人常念我必因受生老病死，是贪则断。那这个是这样说的。那当然，你确实要修的话，就是要有这些内涵跟过程。所以这里讲的有些是内涵，有些是过程。有一些是具体的方法，但是都有关联。我们的修行里面呢，并不是只是学具体方法，必须要有这些内涵，也就是你的内心要有这样的了解，这个了解很重要。没有这些了解，你只是学方法，这个方法到后来会变得很枯燥无味，你也不了解它的这个动机是什么。还有你修的时候如果有困难或有障碍，或者可能就是会停下来，不能进步。那么这些内涵就是作为这一些用途。第十页呢还有一点点。又若得尽乐，则舍不尽乐，是这样的。如得初禅，则舍欲爱。那有一种过程是用对治的，就是用比较殊胜的来取代那个粗糙跟比较下劣的。那么这当中有一种是用禅定，有了禅定的乐呢，自然就对欲界的乐一点都不参照，就会觉得欲界的乐根本就是非常粗糙，而且呢那个没什么滋味。这个初禅以上的乐啊，那种乐很殊胜，是这样。当然这也还不究竟，只是用取代的方式，先断除那个粗糙，再慢慢的断除那个细微的。又见贪欲过，是则能断过。还有如第三行，如先说又多闻等慧增长故，能断贪欲，以智慧性破烦恼故。就我刚讲这个有的是属于内涵，特别是属于智慧性的这种内涵。多闻，闻是修这些智慧的，如果他力量增强，内涵增广，一样他有断贪欲的这个能力，是这样子。又善因缘具足，则贪欲断，为尽持戒的。还有呢，十一定具，后道地中当说，就是说用持戒清净，还有用修禅定。就是这里讲的说善因缘具足，一样可以断除贪欲。所以持戒清净啊，对于欲的这些事情，他一开始是比较勉强的不做，慢慢的习惯了，而且也觉得不做的好处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刚刚讲的戒定慧，还有就是文思修，再来又摄智等法， 色是等，法是等，诸方便，佛为大医，诸同学为即使，正法为要，自如说行为将息，这贪欲病断。这个比喻是说呢，这主要还是智慧的部分，但这个智慧呢，不是凭空产生的。你是观察色，色受想行识，或者观察苦集灭道等等等等，而生的智慧，这些智慧就是你的工具。那这个比喻就是佛是大医王，还有呢，我们一起学的这些善知识，就是我们的互相帮助的，给予就互相帮助的。还有正法就是药。那另外呢，我们自如说行，我们自己如同佛所说的去修行，这个就是将息。将息就是休息啊，就是有病的人呢，他要多休息来调养他的身体。那这几样都要具足，有这个智慧的方便，智慧这个方法，这个方他的一个媒介。还有佛是医生，能够来提出这个药，各式各样的这些具足。那总之这是总体来说，怎么样才能断烦断贪欲。还有问曰，如经中说以不净除贪法，何故说不净等及无常等耶？答曰，一切佛法皆为破诸烦恼，然各有胜利，初以不净遮贪，后以无常自断。这个说法也说得很好，一切佛法真的都是为了破除烦恼。就刚刚讲正法是药，但是呢，这个药每一个不同药也有各自的特性，它的力量有的是偏重在哪方面，各有它殊胜的力量。不净观呢，就是最初我们用不净观来降伏贪欲，接下来后来要用无常、无我、空这些智慧。刚刚讲那个观色受想行识，观这个苦空，苦集灭道等等等等。四圣谛每一个谛下面还有四个内涵，或者四个观察的形象。那么这样子累积起来，所得的智慧要靠这些智慧才能真正断。又以不净除初的贪欲，是多人所知，说这种情况很多人可以了解的，用不净观先除掉初的贪欲，然后呢贪死细故以无常断。那么另外一个更细微的这种贪，就是贪死的这个程度比较细啊，所以要用无常等等来断的。又但一经中做的是说，还有呢诸经中亦说于法能断，如是因缘则贪欲断。那刚刚讲就有的经典这么说，但是还有很多别的不同的经啊，也有说到其他的法能够断。关于断烦恼这件事情呢，我简单说明。我们现在从一些事例论、成为事论、具证这些了解，可以综合起来断烦恼要有很多方面的配合，甚至光是智慧都还不够。我常常做比喻，智慧像刀子的刀刃，切东西呢确实是用刀刃去切的，可是刀刃本身也不够，还有很多的禅定，很多的善法功德要帮助他。所以我们讲这个戒定慧啊，还要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修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罗，要他们的帮助。第一，这个智慧它是很细微的、很深入的，我们很多时候根本是连粗糙的东西都还不能解决。然后以前在美国呢，有一位很有名的居士，他也讲很多经的，特别是《金刚经》。他用他一个故事，他说他碰到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呢，给人感觉很柔和、很祥和、很没有什么烦恼。可是他不是佛教徒啊，他自己是佛教徒，而且又是讲《金刚经》啊，有很多来修。可是怎么跟他一比，对比出来，就自己没有他那么多的优点。 然后他的反省原来是这样子，就拿一棵树做比喻。我们要把一棵树砍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连根拔起，这个就用智慧，可是你没有这个力量，你的智慧力量不够，那怎么办呢？就用把那个树叶，把树叶摘一摘，把那个树枝折一折，然后把那个树干砍一砍，就用这个方式。这个树木如果你把它枝，把树叶小枝粗的枝干，最后连树干都砍掉，这个树当然也就不能活了。他就反省到这一点，原来那个美国人就是用这个方式，明白吗？那世界上的人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先从世界上来比较浅的能做的去调伏。不净观也是类似啊，从我们能做的粗的去把它调伏，然后呢，这个树你要砍它的根就很容易。这个树如果只剩下一节树干，它慢慢也会枯萎，没有养分它也会枯萎的。这个时候你一推它就推倒了。所以智慧在刚刚讲那些东西的帮助之下，才能发挥它真正全面的力量。否则光靠它，除非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啊，过去生有很多的智慧力很强的，不然光靠它可能不够。这主要是讲心的，这个成为世论呢，各方面慢慢你们多看都会看到有这样的说法。虽然真正切还是要靠智慧，因为有了其他东西没有智慧还是不行。这里有讲的清楚，智慧比较细微，比较深入，而且它是普遍性的，但是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帮忙也不行。所以也不能说我只修智慧不修别的，福慧要双修，不过真正断烦恼要靠智慧，是这样的。OK， 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这个诚实论的补充呢，底下的你们自己看，根据我们这样的说明呢，你看下面不会很难。每一项我们的烦恼呢，贪嗔慢疑还有痴都很重要，都很严重。我们要说要修行，我们学各式各样的经论，那诚实论在这个部分呢，替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下次就要看具色论，具色论我们的那个部分呢，就是那个不净观，还有阿那巴那念，要从那个地方继续。我看一下在第几页，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几页？我们应该是在第十九页。我们当初在当初在1月9号的时候，就是有讨论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讲这个闻思修这三种智慧。那接下来就要讲这个少欲知足，就真正要修行的具体的过程。我们下次就从19到20开始。好，大家辛苦了，我们就下课。